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过关中提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慧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2日。我是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1岁。有次我去看望老年同修 A， 遇到他的女儿 C 也是同修，他提到有位女同修 D 过病业关很长时间了，腿走路很艰难，问我能不能抽点时间一同去看看。我想每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根本就抽不出来呀。但是同修跟我说这个事也不是偶然的，心里顿生一种责任感，于是我说行。就这样我们约定了时间来到地同修家。地同修是三口之家，都先后得了法。地同修是2008年因看法轮功真相资料受益了开始修炼的，随后她正在上大学的女儿E也得了法。她的丈夫 F 是2015年在地同修被迫害后走入大法修炼的。通过交流后，我们觉得应该在地同修家成立一个学法小组，因为考虑到他们一家人是后期得法的，若仅靠几次一起学法和发正念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如果能长期坚持集体学法，在法中能真正提高上来，明白法理，那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商量后，这个事就定下来了，每周一次集体学法。其实我们到地同修家学法不是很方便，路程都很远，特别是有两位同修需要换两次公交车，但是同修们都没有二话。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学法小组，现在已是4个年头了，风雨不误，寒暑不改。特别是疫情期间不通车，或者是天气恶劣的情况，我就徒步走到他家。地同修自己学法时犯困，发正念倒掌，练功站不稳，有时甚至跌倒。在集体学法时状态能好一些，但读法时总丢字落字，给他纠正几遍还是跳过那个字读，再纠正他就说我不学了，还很强势。大家在法上切磋时他从不开口，不说话也不好办呢，不知他心结在哪儿。对此我心里很着急，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同修。我对他说，你心里有啥就说出来，咱们共同在法上提高，早日走出磨难。这时他终于开口了，他说师父能管他。我听后心里更为他着急，这不是坐等着师父给他把业力拿掉，自己却不想在法上提高吗？难怪这么长时间病业关过不去。这样的病业同修是最不好办的，说深了吧怕他接受不了理解不了，说浅了吧又不解决问题，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真是无可奈何。我心里有些波动，想找个理由退出这个学法小组，本来一天都挺忙的，大老远往这跑，涌出一大堆复杂的想法。师父看到我不在法上的思想活动及各种执着心的表现，就不停地点化我。第一次点化我不悟，第二次点化我没悟明白， 还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师父的第三次点化使我猛醒，认识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不轻。我感觉真是愧对师父，又叫师父操心了。我连忙核实，感谢师父的慈悲恩典。我冷静下来，开始向内找，看到同修的表现，找到了我也有不让人说的心，求安逸，怕麻烦，怕吃苦，自我，瞧不起人，向外看，向外推的心。在法中修，又看到了一颗隐蔽很深的为我为私的心，表面上为病业同修着急，让他快点走出磨难，快点好，目的是自己也就不需要乘车往这儿跑了，也就少了一份麻烦，少了一份负担，少了一份辛苦。这哪是帮同修，是同修在帮我啊。感谢师父重锤把我敲醒，感谢同修这面镜子让我在法中向内找，赶快归正，把所有的执着心，各种不好的观念赶快清除灭掉，赶快跟上正法进程。在法上修，心性提高后，我实实在在安下心，真诚地维护着师父留下来的学法小组的这种学法形式，真心想和弟同修一起闯病业关，遇到问题在法上认识，遇到矛盾在法中化解，对弟同修不急不躁，不执着结果，坚持每周集体学法，学法效果向良性方向发展。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们一起走过了两年时间。弟同修的三口之家，所有的家里家外事，都是 F 同修一人肩负，大事小情无不操心，还要照顾病业中的妻子。妻子没有医保、劳保，女儿没有固定工作，靠给小孩补习挣点钱。一家人全靠 F 同修退休工资维持家用，家庭负担可想而知。 F 同修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主心骨，可是他却在一天早上在卧室突然离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这个家庭来讲真是雪上加霜，母女俩短时难以接受。知道消息的同修前来看望母女同修，帮助料理后事，在法理上交流，稳定他们的情绪，解决一些生活困难，体现出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无私无我的境界。弟同修因丈夫突然离世受打击太大，整天以泪洗面，怎么劝也不行，一点点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现已卧床不起。他女儿从小什么家务活都没干过，煮饭炒菜更是一窍不通，于是我主动承担起教他做简单饭菜的事情，其他同修谁来谁给买些菜帮助做，毫无怨言。同修们的善举真是叫人感动敬佩，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能做到的。为了使两位磨难中的同修尽快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我们很快恢复了小组学法，鼓励小同修正念闯难关，不能被眼前的磨难吓倒，而放松修炼大法的意志。我和 A 同修一人一天，分别与母女俩学法。 A 同修和他们一起学转法轮，我则和他们学师父各地讲法，这样对法理的理解能快一些，这是我个人的认识。我们多学法，学好法，同化大法，发正念，除邪恶。在师父的加持下，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一同修渐渐坚定起来，学法练功渐渐跟上来了，而且还学会了做饭菜和做家务，因失去父亲的悲伤面孔舒展开了。他克服了许多困难，能独立照顾病业中的母亲了，自己还能出去给学生补课，挣点钱贴补家用，还开了一朵小花，我们还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人。 虽然我没能全天都在地同修家，但在不影响做三件事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力所能及地帮助同修，因为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应该有的这份责任。地同修深有体会地说，我每天这么忙，这么累，睡觉时间短，精力还这么充沛，我妈身体那么沉，我这小体格还能搬动她，太神奇了，是师父在帮我，给我力量和智慧，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们多方面的帮助，今后我要更加精进，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修到底。看到一同修能快速走出磨难，成熟起来，从内心里感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世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一起学法又走过了两年，在这几年中的经历，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为了弟子能早日提高上来，一番苦心的安排，让我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磨练吃苦，给我去掉各种执着心，各种观念的难得机会。弟子在这个环境中磨掉了怕麻烦、怕吃苦、不让人说、瞧不起人的心，遇事能忍了，矛盾面前能找自己，有耐心了，做事能为他人着想了。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让弟子醒悟，弟子跪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我要珍惜这个特殊环境，珍惜与同修集体学法修炼的机缘，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本人水平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希望同修能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多种方式讲真相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8日。我1994年得法，至今修炼大法已近30年。邪恶的迫害发生后，我按照师父与大法的要求，在常人社会中利用多种方式，运用所学之长，深入、广泛、持久、全面的向身边的有缘人讲真相，使大量的民众明白了大法的美好、迫害的邪恶，从而选择了美好光明的未来。第一部分，利用工作环境讲真相。工作是当今人融入社会、接触世人的一个主要方式。通过学法，我明白自己在工作环境所接触到的人都是与我有缘之人，是大法弟子应该救度的生命。这些看似偶然机缘的背后，是众生吃了无数的苦，师父操了无数的心才促成的。因此，我很注重向工作中接触到的有缘人讲真相。在中共疯狂的迫害中，我失去了工作，这本身是坏事，但也使我有更多时间与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从而结识了大量的有缘人。我先后涉足了工程、农业、林业、商业、教育、印刷、金融等十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我接触到的不同人群，这些人都成了我讲真相的直接对象。有一年，我在高速公路建设工地上负责管理亲友家的几台工程车，当时工地上每天都有几百台车在作业，干活的工人也有几百人，在大家休息时、堵车时、 等待卸料时、修车时、雨修时等空闲时间，我总是找机会和他们聊天，然后切入大法真相主题。两个多月时间，工地上的工人、司机、车主、做饭的、卖饭的、加油的、修车的、技工的、测量的、监理的、管理的等很多人都听到了大法的福音。这个地方的活干完后，我带着车辆又转到了高速铁路工地。每天中午在工地附近村口的大树底下，都会聚集很多工人和当地村民在这里歇凉。我充分利用每天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在大家面前讲真相。午休时间结束后，工人们喊着法轮大法好的口号起来工作。二十多天的时间，工地上的大量民工与附近村民都听到了大法真相。工程结束后，我转行从事农业经济作物种植。这类作物种植的特点是用工多，一到农忙时，每天最少也有十多个人干活，人多时一天得需要几十人。大家在地里干活，我站在大家面前讲真相。几年来，有数百名农民在田野间知道了大法真相。随着政法进程不断推进，大法弟子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对变得宽松，我就到民营企业打工。在不同的企业里，我做过办公室主任、分公司经理、集团公司主管、小企业的总经理等工作。这些不断变换的角色也使我又有机会与不同行业的同事与客户结缘，有些人在我们的接触中听到了我讲的大法真相。第二部分，利用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讲真相。我们这一法门开在常人社会，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大法弟子在日常的购物、买菜、坐车、洗澡、理发、赶集、接送孩子、到公园散步、夏天乘凉、参加聚会、走亲访友，以及参加婚丧嫁娶等社会活动中都可以讲真相。多年来，在公园的凉亭里、广场的座椅旁、市场购物的间隙中、排队等候的人群里、等待理发的空档期、公交车的座位上、出差旅行的途中、高朋满座的谈笑间，都留下了我讲真相的身影。有一次，我表姨家办寿宴，家里聚集了老少四辈和诸多直系亲友几十人，我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真相。我离开时，表姨带着几十名家人和亲友全部走出大门，向我挥手告别，我像众星捧月一样被众人簇拥着离去。此刻我体会到了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大法弟子使命的神圣，也感受到了明白真相后的生命对大法与大法徒的崇敬与感恩。我地区到附近市有一条客运专线，我每次坐车都在车上讲真相，表面上是讲给身边坐的人，实质上全车人都在听。有一次大家都听得全神贯注，车到终点站几分钟了，却一个下车的都没有，经司机催促后，大家才欢笑着离去。在短途汽车上讲真相固然重要，在长途火车上讲真相也可以大量救人。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坐的是绿皮火车，座位的对面是一位原河北承德公安局的退休警察。我们俩对法轮功被迫害的话题进行交流时，引来身边旅客的兴趣。二十多人围观我们俩的谈话与辩论，我把平时积累的各种讲真相的内容精华都展示出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对大法的理性认识与智慧在救人中得以充分展现。每论证完一个主题观点后，观看的旅客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经过近八小时的交流，这位退休警察改变了对大法的错误观念，围观的18名乘客用化名做了三退。第三部分，利用反迫害事件讲真相。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而讲真相则是大法弟子反迫害的重要法宝之一。因为所有迫害都是由邪恶操控被中共蒙骗的世人实施的，一旦被操控的世人明白了真相，迫害自然会烟消云散。有一次，我市教育局要在全市中小学生中组织开展一次针对大法的所谓反某教签名活动。面对邪恶要害人毁人的阴谋， 作为护佑一方的大法弟子，自然责无旁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带着强大的正念来到教育局办公大楼，直接找到那位主管此事的负责人，严肃地向他讲明法轮大法是正法，指出组织这次批判活动的严重危害与可怕后果，并建议他停止组织类似活动。在事实真相与大法威严面前，这位负责人最终放弃作恶，签名运动没有搞。还有一次，我是政法委要给全市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办洗脑班，房子已经租好，通知已经下达。由于我与主管此事的政法委副书记曾经是好朋友，在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下，我单独把他请到海边吃饭，详细给他讲了几个小时大法真相。明白真相后的他主动选择了正义，果断取消了这次洗脑班。有一年，我到上级机关申诉我被原单位非法开除问题，出于好奇和关心，有十多位各处室部门的部分领导和同事都过来看我，问了我很多关于法轮功方面的问题。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本着理智与智慧，坦荡与坚定，轻松与幽默回答了大家的所有问题。大家心中的正义被大法真相点燃，他们分别找到各自分管的主要领导，请他们帮我恢复工作，并安排我单独与上级机关的三位主要领导见面，给了我面对面向高层领导讲真相与申辩的机会。在听完我的大法真相与请求后，其中有两位主要领导表示可以在我不写保证书的情况下给我恢复公职，并调整到其他单位工作。后来由于我的原工作单位领导坚决不同意无条件恢复我的公职，而导致我没能成功恢复工作，但通过整个事件过程，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讲真相的威力，看到了部分领导与同事身上还存有的正义与良知，更深刻地理解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这件事情意义的深远与重大。第四部分，主动找寻有缘人讲真相。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此生来世间的真正目的，因此大法弟子讲真相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找寻。前些年，除了特别亲近的一些亲戚朋友外，我与大部分人过去很熟悉的人也好久都不联系了。比如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老师，曾经和我一起跳健身舞的舞伴，一起学太极剑的剑友，一起写毛笔书法的墨友，一起搞文学创作的笔友，还有原来在单位工作时交往的很多熟人。于是我将这些人列成一个名单，然后按照名单主动去联系他们，虽然不能全部找到，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已经找到了这些人当中，有我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纪检委官员、法院法官、图书馆馆长及职工、广播电台编辑、企业的车间主任、医院护士、个体商户、下岗事业职工、退休干部、退休老师、退休工人等，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今生已经结过缘的人要救，其他世人力所能及的也要主动救。我市公园有一处大凉亭，每天都聚集着一些各单位的离退休人员，人们在这里谈天说地，几乎是我市的一个民情信息中心。我在当地小有名气，直接到他们这里讲真相存在一定的风险，为此我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各种顾虑与怕心，最后带着强大的正念与善心来到他们中间，亲身向人们讲大法真相的话题，回答他们心中对大法的疑惑、误解、偏见，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使他们对这场迫害有了正确的认识，然后他们又将更新后的正确认识传向四方。有一段时间我没干什么，就以找工作的名义到周边中小企业去应聘工作，实质上就是想以这种形式向这些企业的有缘人讲真相。一个多月时间，我参与面试了20多家企业，在每一家企业都有机会向企业方代表、高管甚至是老板讲大法的真相。有一次，在面试中遇到一位曾经在大城市的市委党校当过教授的老板，他当着来应聘的十几个大学生的面与我就法轮大法相关问题展开辩论， 想要在众人面前展示他曾经这个党校教授的风采，结果他的错误观点全部被我当场有理有据地予以反驳。在场十几名求职大学生都向我投来赞赏的目光，老板灰溜溜地走了，求职的大学生们在我们的辩论中听到了大法的真相。在场的公司的副总经理陪我走了几百米，将我送到企业的大门口，分别时紧紧握住我的手，轻声对我说了一句：你讲的有道理，我支持你。第五部分，利用写作特长讲真相。通过学法，我深知在历史的今天，大法弟子有哪方面专长，那一定是大法的恩赐与富裕。大法弟子用自己在常人社会所学之长证实法，是每一位有专长的大法弟子必须要完成的使命与责任。我18岁就在报社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20岁之前就已经在相关新闻媒体发表过几十篇文章，到机关工作后，我的文章又在国家级报纸及国家正式出版发行的书中发表，因此写作是我的特长。在和平修炼时期，我市辅导站大型心得交流会发言稿主要由我负责审定，在迫害发生后，我利用自己的写作特长撰写讲真相文章。我市原主要领导由于疯狂迫害大法弟子而遭到现实报应，为了警醒世人，我针对此事写成警示文章，同修们在当地民众中大量散发，在我地区民众中引起很大反响。我是报社总编，在早市上遇到我地区原法轮功辅导站站长时说：你们发的传单我看了，写的在理，你们法轮功里有高人。后来我陆续针对我们当地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分局负责人、拘留所、部分乡镇政府或派出所的负责人等都写过专门揭露邪恶的文章，在当地民众中散发，起到了揭露与震慑邪恶的作用。为了抑制邪恶，减少迫害，我还专门给我地区各职能部门领导及公职人员写了多封劝善信，然后邮寄给他们，为了配合国际上大法媒体的工作，我先后撰写了几十篇各类讲真相及修炼体会方面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上，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了大法弟子应有的作用，实现着自己一切来源于法又应回归于法的心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师父的话要不打折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严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8日。我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至今修炼已经26年了。去年一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有想修好的愿望，可是老是精进不起来，尤其是因为上班，学法也没时间。学法时，整个人老是犯困，老是突破不了，我就想不上班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留给你们能够在常人中生活的人的东西，不影响你们修炼。师父讲的就是法，那么怎么上班就影响了我修炼呢？自己也想不明白到底差在哪儿，我很困惑。直到看了师父连续发表的《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两篇经文后，我又读同修们的心得交流，突然明白，原来真的是我自己有问题。是我没有100%的 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修炼中打了折扣，老想自己安排自己修炼的路，不相信师父给我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最适合我的路，老往里加自己的东西。比如我在自己亲戚的工厂上班，以前因为厂里活少，又迷恋看手机，经常晚来早走，不好好干活，开的工资还不少。最近两年，我开始真正走进修炼中后，又开始到厂里上班，每天在上班时间里多干活。可是，如今我兢兢业业的干活，挣的钱也不多，还累得够呛，学法也没时间了。中午12点和晚上6点发正念也经常耽误了，很苦恼。心里还埋怨亲戚老是不放过自己，让自己干这么累的活，从来不知感恩。学了师父的经文后，我突然明白了，原来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的业力造成的。而且师父早就说过大法弟子的工作态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我把师父讲的法打了折扣，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讲的法。师父说，其实有时你们嘴里讲的，师父要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可是一到具体情况，不自觉的还是打折扣。找找自己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打了折扣，原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觉得干活时间太长了会累，会影响我修炼，就自作主张把自己的上班时间调晚了一小时，还埋怨亲戚没有亲戚味儿，对我太狠了。其实并不是亲戚狠，是我自己需要转变观念了。我还悟到了欠债得还，是我以前工作时偷奸耍滑欠了亲戚的，现在还了才能结账离开。我马上转变观念，不要这个怨恨心，改正错误，提前上班。我这边一变，周围的环境也马上就变。中午12点和晚上6点的正念也有时间发了，学法也不犯困了，我把自己扭曲的心理顺了，一切都变好了。感恩师父，感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怨恨心，走好自己的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里，沐浴佛恩，看到过很多发生在同修身上的奇迹， 因此对大法坚信不疑。然而因为从小一直由父母领着在大法中修炼，得之过意，使我对于修炼不上心。父母带着我修便修，父母不提醒和督促，我就像常人的孩子一样吃喝玩乐，尤其在心性方面。学法交流的时候是个好孩子，真的面对事情时却是个常人，甚至还不如常人。长期的不实修和向外找，使我与母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甚至长达20年都没有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一、怨恨心的滋生。从有自我意识开始，我对母亲的怨恨心就不断的滋长。小时候由于被家人们带着修炼，经常通读转法轮，知道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我便将修炼人的标准一股脑都套在了母亲身上。比如今天母亲打我了，骂我了，冲我咆哮了，我就会想，他怎么这么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还动手打人骂人。还有母亲跟父亲吵架，跟奶奶吵架，我会想，修炼人不是要忍吗？他怎么这么没素质，连个常人还不如。再有因为家里经济有限，母亲总是在交学费之前揍我一顿或者咆哮一顿，导致我一直害怕很大的声音，一听见就会发抖。我就会想，常人的母亲尚且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我的母亲是个修炼人还如此。长期的向外找和怨恨心让我跟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在大学阶段，我因为长期没有人督促，不学法不练功，在常人中的大染缸被污染，攀比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被无限的放大。我跟母亲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经常打电话向母亲咆哮，细数和抱怨她所有对我的不好。由于受不了母亲经常突然暴跳如雷，我经常心生恶念，只有家里出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改变我妈的性格，她才会向内找吧。二、重锤敲醒了我。父亲的去世如重锤般把我和母亲从常人的状态中敲醒了。情关难过，母亲长期陷在对父亲的情中无法自拔。那段时间里来了很多同修帮助我们，我又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我面对的第一个心性关就是如何放下对母亲的怨恨心。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找到了对母亲怨恨的根源。一次与同修们一起学转法轮时读到，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悟到，我对母亲的怨恨心主要来源于我对母亲的情。因为怕母亲担心，我辞掉了当时比较喜欢的工作，又因为一些原因阴差阳错的失了业，被母亲埋怨是个无能的孩子，心里特别委屈，觉得明明是他逼着我辞职，最后挨骂的却是我。怨恨心、委屈心、不能被说的心一股脑都翻了上来。我又想起小时候别人家的妈妈对自己孩子的态度，相比之下更觉得委屈和气恨。过于在乎母亲对我的态度和做法，本身就是对情的执着了。再加上母亲是修炼人，我将对她的要求摆得很高，期待更高，而她在我面前表现的却比常人中的母亲来得更恶劣。 我把母亲对我的好当成了应该得到的利益，得不到不满意就生出怨恨。一次，我向家人同修抱怨母亲的反复无常，家人同修的一句，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跟他说呢？你可以自己做主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母亲还存在着很大的依赖心。看似我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同修，但在心里却一直只是一个大法小弟子。我从小对父母的督促习惯了，他们叫我去做才做，没有他们的提醒，我很少学法练功，没有自己的行动意愿，还把他们对我的帮助和提醒当做了理所应当，觉得修炼家庭就应该是父母更精进来带领我们这些年轻同修，甚至还出现了学人不学法的问题。每当母亲的行为做法出现问题，我都下意识地生出，她这样真不像修炼人，我妈怎么这样啊？大法弟子都这样吗？那大法真的好吗？的念头。我把她当成了修炼人，却没有悟到她也是修炼中的人，她的行为不能代表大法。这些矛盾也是对我依赖心太重的提醒。真修者是要在常人环境中，在家庭矛盾中，找到自己对大法的态度和正念，走属于自己的修炼的路。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我逐渐学会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跟母亲争吵的时候不再去反驳，对于母亲时不时的动手打我也能坦然接受。我能够站在母亲的角度去体谅她的难处和感恩她的付出，渐渐不再抱怨她对我的暴躁和埋怨，因为我能感受到她生活的不易。我也不断地改正我的懒惰，经常承担家里的家务。我在改变的同时，母亲也在不断地变化，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发火了，脾气越来越好。我们一起做事能够有商有量，在我过心性关的时候，他也能在法上开解我，不再说一堆人的道理了。后来因为成家的事情，我又产生了一些对母亲的怨恨，埋怨他过于注重常人中的事，不够随缘。于是我们被旧事里钻了空子，母亲被带到派出所关了两天两夜。那两天我几乎是以泪洗面，除了担忧，还觉得自己真的很不知道珍惜修炼环境。家中现在只剩下母亲与我，本应修炼上互相提高，我却依然陷在怨恨心中提高不上去。在同修的帮助下和不断学法，我发现了怨恨心不去是旧势力等邪恶因素对我们进行迫害的主要原因。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帮助我营救母亲同修，我一定抓紧时间修炼和去掉怨恨心。第三天，母亲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从魔窟中闯出，还发生了一些神迹，让派出所的警察们都感叹大法的神奇。三，层层去掉怨恨心。由于怨恨心太重，我感到我的层层空间都被怨恨心占据着，以至于我一直碰到需要去掉怨恨心的磨难。因为想要放下党文化中的窝里斗，我改变对家人们的态度，但没有真正的放下恨，而是将不好的一面再次对向了外人。每次矛盾中，母亲对我的评价常常让我暴跳如雷，别人故意挑衅我是我的错，银行莫名其妙扣掉我的钱不知去哪儿了也是我的错，一句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经常让我气个大半天。但当我不断学法增强正念，能在矛盾中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每一次能让我暴跳如雷的话 都与纠结对错有关。凭什么明明是你错了，却要我来买单？凭什么明明是别人错了，挨骂的是我？对对错的执着和得理不饶人，让我一直陷在怨恨中不自知。但修炼人要做到的就是无条件向内找，就看关键时刻能不能无条件的向内找。每个矛盾本身可能并不能使我动心，但母亲的话却能让我突然莫名的火大，甚至为了让我生气，偏偏让我看到母亲在与同修说起我来时表情恶狠狠的。常人的态度已经动不了我的心，就让我在最在乎最需要面子的人来帮助我去掉怨恨和面子心。一切都是为成就我而来，我却陷在人这个角色中无法自拔。说来惭愧，虽然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但最近3年才是我真正实修的开始，对修炼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并且更加坚定了我对大法的正念。一些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使我坚强乐观》。在工作中修去怨恨心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8日。我是一名中国大陆的青年大法弟子，硕士学历，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就职于国内某知名央企，现交流自己过去3年中法轮大法使我度过艰难时期，修去怨恨心的经历。一，不注重实修，滋生怨恨心。我毕业后就职于国内知名央企，之前一直在总部工作，工作勤勤恳恳，平时的工作与项目都能出色地完成，得到总部领导同事的好评与重视。3年前，因为个人原因申请调转到分厂工作。央企中很多的部门领导都是靠关系上位，本身并无业务能力及管理经验，尤其是协党党务出身的人，更是弄虚作假，虚报业绩，自私自利，责任都由下属承担，喜欢拉帮结伙，提拔溜须拍马之人，打压踏踏实实做业务的人。我调转后的部门领导就是协党党务出身的这类人。调转后，因为不认同他们工作中不合理的做事方式，加上自身未修去的争斗心，我时常会与同事领导有争执，受到排挤，导致工资升迁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我内心怨他们不配当管理者，恨他们影响我的利益。1年2次的绩效评价都成为我的一大关。我时常提醒自己要守住心性，但是当一看到绩效结果，我的怨恨心一下就上来了。事后都会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想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我就都能释然。周边的常人同事因为受不了这种环境，有的开始抑郁，去看心理医生，有的同事心情压抑，整天愁容。自己得益于每天的学法，在如此扭曲的环境中，我知道一切不是无缘无故的，我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同事也经常问我说，你怎么天天看着这么开心？他们不知道的是，是法轮大法让我变得乐观。然而，由于自己未能充分重视去掉怨恨心，不能主动修好自己，时间长了，怨恨心长大了。二，重视修去怨恨心，工作环境发生巨变。大约一年多之前，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关中时间太长了，应该重视修去怨恨心，发正念清除，遇事能比较快地向内找。随之而来的是工作环境的巨变。我周边大量的同事因为受不了这个扭曲的环境，开始离职。离职最严重时，我所在的团队只剩下两个人，整个科室几乎崩溃。此时的我看到身边熟悉的同事一个个离去，我也萌生了离职的想法。但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修炼人要先人后己，如果在科室几乎崩溃时离开，不符合修炼人要求。又想到了这个环境看起来很压抑，不正是熔炼我的好机会吗？想到这些，我留了下来。我也劝离职的同事，不要怨恨这边的领导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可怜人，造业巨大而不自知。境随心转，自己心态转变之后，在团队最困难的时候，我靠自己的专业能力维持住了业务，培养了新人，领导认可了我的专业能力及贡献，岗位及薪资得到了提升。三，修去怨恨心背后的名利心。我虽开始重视修去怨恨心，但未能触及到其根本名利心，很快考验再次来临。我承担了主要的核心工作，培训新人。按常理来说，奖金及绩效应该给我优秀，可是原本已经决定给我奖金绩效为优，但是部长因为以前对我的偏见强行分给了别人，我很苦恼，怨恨心一股脑全部上来，跟以前的同事诉说自己的不幸及部长的昏庸无能，没能守住自己的心性。过后冷静下来，想到怨恨心不就是因为自己想要的别人不能给，得不到满足而生出的怨恨吗？我在想，我是为什么这么怨他们恨他们呢？此刻我才悟到，是背后的名利心在作祟。他们拿走我的奖金是利益心，他们把责任推给我，冤枉我是求名的心。这个怨恨心是建立在名利之上的。如果我修去名利心，怨恨心是不是就如无根之木一样轰然倒塌？认识到了这些，我开始重视修去名利心。当绩效奖金受到影响时，也不再抱怨他们，内心释然了，反而觉得他们可怜，为了名利情而奔波沉沦，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安排给我修去名利心的机会。渐渐的，我的名利心变淡了，怨恨心也一点点消失了。最近因为之前领导的推荐，我得到一个职位和薪资都能晋升的机会，但是现在我对于最后的结果也都能看淡。此时我才悟到，师父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只是需要我们修好自己。结语，在过去三年的工作环境中，常人同事感到压抑，选择了离职，感到抑郁而选择去看心理医生，留下的人大多被环境同化，或成了价值观扭曲的人。而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保持了健全的人格，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让我成为一个坚强乐观的人。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